上帝的天平。当媒体充斥着接二连三演艺人员婚姻触礁的新闻，它像传染病一样，一个个原本看似美好的婚姻都被一一掀开来，在众人面前被任意批评论断。当事人或保持沉默，或互揭疮疤，彼此攻击，层出不穷的问题，再加上双方亲友及所谓闺中密友的爆料与介入，形成一股似乎人人都有义务去定夺别人是非过错的一种现象。其实人家的家务事实在轮不到别人说什么，但当事人也很难阻止媒体在这世上不多事八卦，因为这是一个越来越混乱，超乎我们所能掌控的时代。媒体的存在不会只是为着报道某人耀眼风光的事，而不曝光其不光彩负面的消息。高调的生活显然必须预备一颗生活在大众眼光底下却仍然不退缩的心，正如同生活在各种媒体资讯爆炸的年代的我们，也要有一颗智慧能分辨是非真伪的心。婚姻的触礁永远不会只是一个人的错，婆媳、孩子、钱财、外遇，种种问题和因素都会随之浮出台面。谁是谁非，谁才最有资格为谁说话，实在不是我们凭事情的外貌可以下定语给判断。日光底下，人所做的每一件事，就算极为私密隐藏，不为人知，天都在看，这是我从小就深信不疑的。人性更有许多软弱和无助的角落，是我们很难超越环境的。比方说，同样一张白纸，如果天天曝晒在烈日下，它就会变得焦黄污秽不堪。如果一直安放在舒适的环境里，它就能保持洁白干净美好，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谁都不要指着别人的鼻子说你为什么会做出那样的事，因为如果把你放在同样的环境里，你也不能保证你不会做出同样的事。圣经有个故事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带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要耶稣照摩西律法上的吩咐，叫众人用石头打死他。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不住地问他，耶稣就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地都出去了。为什么没有人拿石头打他呢？因为文士和法利赛人都熟读旧约圣经，当耶稣用指头在地上画字时，他们想起旧约但以理书，伯沙沙王在位时，在千人宴席中用掳掠来的圣殿的金银器皿饮酒，突然之间粉墙上出现了上帝指头写的字，这字其中一句是，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当他们知道被摆在上帝的天平里时，没有一个人是不显出亏欠的，于是他们一个个都走开了。我们常常用舆论或诡诈的天平去论断审判人，整个媒体和社会大众都集体在做审判的工作，审判完这个人再审判下一个人。当有人的隐私被揭穿曝光时，每个人都幸灾乐祸，摩拳擦掌，兴致勃勃地在网络上大放厥词或掀起比战。每个人所持的论点 往往是依个人的喜好、爱恶、知识、偏见、生活背景或人生经历，根本上是把一件只看得见表面的事摆在每个人不同的认知上，在摇摆不定的天平上去下判断。我想起朋友说过，某某退隐多年的女明星的丈夫在外面有女人，小孩都7岁了，难怪她只好再重出江湖拍戏了。没想到她丈夫看来挺老实，也会偷吃哦。我说，你怎么知道呢？朋友说，咦，媒体报道过的呀，难道会错吗？当我们以先入为主，让这些满天飞扬的信息进入我们的脑中时，就很难再删除了，包括正在书写的我，就不自觉想起这番话。于是久而久之，我们脑中关于这些可能不完全确实的信息，越存越多时，它就成了我们的一部分，在日常生活谈话中很自然就会流露出来。然后我们就这么相信了，某某女明星就是这样，她的丈夫也是这样。只是，请问我们到底认识他们有多少呢？圣经说，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在尺寸升斗上也是如此，要用公道天平、公道砝码、公道升斗、公道秤。又说，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砝码，你家里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升斗。当用对准公平的砝码、公平的升斗，这样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我们只求有一天，当我们站在上帝的天平里时，都不显出亏欠。至于别人的事，我们要学习只是祝福，而不是论断。知心评语：我们只求有一天，当我们站在上帝的天平里时，都不显出亏欠。